中南半岛、马来群岛、马六甲海峡，优越的地理位置让这里成为多重文明浸润的盆地。铜锣、围锣、边锣，独特的锣群音乐文化让这里成为音乐色彩特异的地区之一。1899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上，繁复的加美兰音乐让法国音乐大师德彪西沉迷其中，创作了著名的印象派作品《塔》。半个世纪之后，当代音乐家菲利普·格拉斯周游印度喜马拉雅山脉后发现了它，开创了影响深远的简约主义音乐。南海文明圈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它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不再是被忽略的边缘化题材，它不仅给予了艺术家灵感，也影响了20世纪古典音乐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对世界音乐的关注，更是刷新了这一地区音乐研究的新篇章。音乐人生特别制作《南海音乐地图》系列，为您开启旖旎风光之外的另一片美妙世界。本期内容：肖邦的越南代言人邓泰山。
提起擅长演奏肖邦作品的伟大钢琴家，霍格维茨、鲁宾斯坦、波利尼、阿格里奇、齐默尔曼等一众大师自然是榜上有名。但是从中国钢琴家傅聪在1955年第5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荣获第3名和马祖卡演奏奖之后，亚洲的钢琴家便被写入了肖邦演奏史。1980年年轻的越南小伙邓泰山在第10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中一举摘得了金奖，由此也成为了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钢琴家。邓泰山1958年出生在河内的一个音乐家庭，父母双亲都是当地赫赫有名的职业钢琴家。受到父母影响，他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在幼时便开始学习钢琴和小提琴，所以当轮到他时，父亲认为家中的音乐噪音够多了，并不主张他继续学音乐。不过事与愿违，兴许是受到家中浓厚音乐氛围的熏陶，邓泰山从小就对音乐有着一种特别的悟性。母亲很快也发现了儿子在音乐方面的潜能，并亲自任教，而这一教就是11年。最淳朴的成长环境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也为邓泰山日后的演奏注入了难能可贵的情怀，让他与钢琴诗人肖邦之间产生了某种微妙的契合。如同肖邦一样，此后无论境遇如何改变，邓泰山始终对艺术保有发自内心的虔诚，悉心去雕刻每一首作品。 我经历过苦难，所以我追求的是艺术上的简单。如果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级钢琴家，必须要发展自己的艺术特性，拥有自己的风格。邓泰山和肖邦一样，他并没有因为国家动荡而放弃音乐，为了躲避战争，他只能在防空洞里练琴。炮火中，他的钢琴技术也日益成熟。后来在得到前苏联钢琴家卡兹赏识与推荐之后，14岁的邓泰山带着身上仅有的50元美金，踏上了莫斯科音乐学院的钢琴深造之旅，是从纳坦森、巴许基洛夫和波格雷里奇更是成为了同学。3年后，邓泰山被学校推荐参加第10届肖邦钢琴大赛。因为没有协奏曲经验，他只能选择肖邦较短的2号钢琴协奏曲。之所以不像其他选手那样选择第一协奏曲，而选择这首较短的2，是因为他想少弹少出错呀。大家都惊奇，生逢战乱，在防空洞中学习钢琴的邓泰山，怎么能在没有任何音乐经历的情况下夺得第10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的金牌，并且囊括马祖卡奖、波兰舞曲奖和协奏曲奖在内的全部特别奖？当然，会有人觉得邓泰山的夺冠饱受争议，因为那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最有影响的新闻莫过于作为评委之一的阿格里奇，因为非常有天分的选手波格雷里奇没有进入决赛而退出了评委会。邓泰山的唱片、演奏会都不算多，宣传上也比不了其他的演奏家。比起其他历届肖邦金奖得主，他应该是最没有名气的一个，但他却被冠以亚洲最好的肖邦作品演奏家之一。业内对邓泰山的评价之高和普通乐迷对于邓泰山的名字之陌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要说到诠释肖邦作品中对于民族的守护，对于流离失所的忧愁的感情，有着相同经历的邓泰山无疑是最佳人选。他弹奏的肖邦，他的旋律所表现出的情感幅度无比宽广，从淡淡的愁绪到炽热的情怀，从抒情诗的单纯到戏剧式的恢宏，从梦幻式的低回婉转到赞歌般的意气风发，应有尽有。挚爱与怜悯，哀怨和怅惘，沉思和期盼，都被这位敏感细腻的键盘上的诗人准确地捕捉，并在黑白琴键上演绎为一种没有任何阻隔的人类语言，纯净、柔和、优美，仿佛潺潺清泉流入每位听众的心田。也许名气不那么大， 也是一件好事，少了附庸风雅的人的追捧和唱片公司精致的包装，让邓泰山能够更专注于音乐本身。他演奏的肖邦细腻而不做作，抒情却控制有方，在理性和感性之间达到了平衡，自成一格。从本性来看，邓泰山是理性型的钢琴家，控制力极强，从不因兴奋而逾矩，也绝不会因为追求浪漫而陷进去拔不出来。而一旦作品的内容需要感情表达时，他也毫不逊色，感情层次之细腻绝不弱于任何一位肖邦专家。或许真的只有躲过炮弹，看过山河破碎的人，才能理解如花丛里的大炮一般的肖邦吧。